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上午进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的视讯通话。这一次通话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拜登告诉普京，如果俄罗斯启动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美国和盟国将采取经济和其他措施来回应。除了拜登外，参加会议的美国高级官员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人。白宫之后针对这次会谈发布声明，说拜登总统表达了美国和欧洲盟国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军事升级的深切关注，并明确表示，如果军事升级，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作出回应。声明中说，拜登总统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缓和局势并恢复外交。贵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波拉礼拜二出席《华尔街日报》的 CEO 理事会峰会时表示，最新变种毒株 Omicron 看似温和，但传播速度却更快，可能导致更多的 COVID 突变。他说，我不认为快速传播是个好消息。波拉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确诊的 Omicron 病例将从几十例激增到数百万例。波拉表示，辉瑞公司可以在2022年3月之前开发出一种针对 Omicron 的疫苗，但目前还未清楚民众是否有必要另外打新针。他说，需要几个礼拜时间来确定目前的疫苗是否对该变种提供足够的保护。美国宣布全球民主峰会将在这个礼拜召开，同时白宫在10月6号发布了美国反腐战略纲要文件，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为目的，以政府的力量打击跨国腐败分子。有评论认为，这个对中共高官在美国隐藏的财富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和其他腐败分子的避风港，那些违法者利用现行法律存在的漏洞，隐藏在组织架构不透明的公司背后，通过全现金房地产交易进行洗钱活动，并藏匿不义之财。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现金交易约占美国所有房屋销售的三分之一。同时，空壳公司是美国政府另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财政部或将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反洗钱工作，创建数据库，以确定曾经匿名转移资金的空壳公司背后的所有者。亚马逊网络部门礼拜二上午遭遇重大故障，影响成千上万的用户。用户表示，亚马逊网络服务正在遭受重大故障。亚马逊向个人、大学、政府和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媒体公司提供云计算服务。亚马逊的网络故障开始于美东时间中午。亚马逊大概在故障开始一个钟头后发出一篇文章，说已经确定了这次故障的根本原因，并正在积极努力恢复。他没有透露更多关于原因的讯息。这次故障亦影响了亚马逊提供更新的能力。在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与夫人赴美后，他创立的 SOHO 中国旗下七家物业公司近期收到上海市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巨额罚单。根据大陆媒体的讲法，由于七家公司在代收代缴用户电费的过程中违规向用户多收取158万元至725万元不等的电费，因而受到约8664万元的罚款。这次处罚涉及七座办公楼，是 SOHO 中国物业目前在上海有服务的全部项目。在今年6月份，美国黑石集团对 SOHO 中国发布收购要求，但这笔交易未能通过中共政府的监管，最终在今年9月份宣告终止。近几年期间，潘石屹持续出售在中国的资产，并不断在美国耗资置业。在历时两年的并购案告吹之际，潘石屹和夫人张欣现身纽约的美网女单决赛现场，显示出两人已经离开中国境内。礼拜二，美国乔州地方法院法官暂停了拜登总统针对联邦机构承包商发布的强制疫苗令，认为拜登无权强迫承包商接种疫苗。乔治亚州南区地方法官斯坦贝克表示， 拜登总统发布的授权可能超越了采购法规定的权限。法官说，这项疫苗令对联邦承包商来说是昂贵、艰巨的任务，并可能导致他们可用的员工劳动力减少。法官表示，这项暂停白宫要求联邦承包商和分包商接种疫苗的命令，适用于美国任何州或地区的所有相关承包商。据 The Information 网站7号报道，根据访谈内容和苹果公司的内部文件， CEO 库克在2016年访问中国时，与中共政府达成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承诺苹果公司将通过投资扩大当地业务以及员工培训，协助提高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估计协议价值超过2750亿美元。部分苹果高管一直希望与中共政府保持更密切联系，担心负面消息以及与中共官方的关系不融洽，可能影响到苹果的在华业务。而中共政府一直认为苹果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不够。内部文件显示，库克就 Apple Pay、iCloud 和 Apple Store 等业务的潜在威胁亲自游说了中共官员，计划让苹果公司与国家发改委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同意作出一些让步以换取监管豁免。这份1250字的协议由苹果政府事务团队撰写，并由库克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时负责协商具体内容。美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随即发表声明支持，并宣布这个礼拜将就针对中国人权议题提出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众院表决案。针对北京冬奥，佩洛西强调，美国和全世界官方不能够认可这一比赛，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骇人听闻。他在声明中说，允许一个因骇人听闻的人权纪录而臭名昭著的国家主办奥运会，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嘲弄。该宪章规定，奥运会应该寻求促进对普遍和基本道德原则的尊重。据悉，这个礼拜讨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所有新疆产品入口，除非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判断该产品不是以强迫劳动等方式制造。法案并要求总统定期制裁涉推行新疆强迫劳动的个人及实体。据福时新闻礼拜二报道，随着湾区偷窃盛行，越来越多的商场开始采用各种方法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遭到重创的 Safeway 商场。现在这家商店正在加强他们的安全措施，在入口的地方每个购物者身后都设置了自动大门，并在店内和店外都设置保安。 Safeway 还在自动结账区设置了障碍，并用一埲装满水瓶的墙封闭了侧门。一名旧金山商店的扒手曾经在一次新闻采访中承认了他的盗窃罪行，并且说到，我认为 Safeway 商场的安保做得不是很好，因为我个人可以在这里相对轻松地偷东西。今年10月份24小时营业的 Safeway 因破纪录的盗窃行为而缩短了营业时间。奥伦市长沙夫礼拜二要求市议会斥资580万美元再建两所警察学院，开放数十个职位以增加奥伦警察局的人手。沙夫说，他的计划将由设备和工资节省的成本提供资金，而不是从其他城市的项目中获取资金。目前宣誓就职的警察已经远远少过700人，因此提供更多的资金建警察学院，培养更多的警察非常紧迫。根据奥伦警察协会的数据，奥伦现在每个月大约有10名警员离职，其中 80% 的人在其他部门工作而不是退休。礼拜二，国会就一项打破党派僵局、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计划达成协议。新法案如果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在参议院获得60票通过，将创建一个临时快速通道程序，允许参议院民主党人通过简单多数提高债务上限。法案规定，国会必须明确新的国家债务上限的具体金额。快速通道程序将在1月15号之后到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 预计众议院将在礼拜二较晏时对这一快速通道程序进行表决。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称，美国可能在10月15号达到债务上限，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遭受金融灾难，并经历有史以来的首次违约。近日，美国乔治亚州前国会参议员戴维普道宣布将参选乔治亚州州长，挑战现任共和党州长坎普。普道在6号的视频声明中说，乔治亚州现任州长坎普让所有人失望，不可能在明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他表示，乔治亚州需要勇敢的保守派站出来面对挑战，而不是屈从于激进要求，必须进行反击以保护乔治亚州。普道这个礼拜早前在竞选网站上鼓励支持者一起挑战民主党参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是民主党投票权倡导者，在上个礼拜宣布参选乔治亚州州长。普道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2014年在川普的背书支持下赢得了国会参议员选举，但在今年一月的选举中输给了民主党人奥索夫。业界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地产巨头恒大公司未能够在10月7号支付两笔共计价值82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这两笔债券原定于11月6号到期，30日的宽限期已经结束，这个可能会引发恒大公司的交叉债务违约，将公司推向巨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在上个礼拜，广东省政府宣布派遣工作组进驻恒大，帮助解决公司的巨大债务问题。分析师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拥有25年历史的恒大公司走向违约的前奏。《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这个礼拜，恒大旗下景程有限公司发布的债券未得到付款。在债券持有者发送违约函后，恒大可能会记录首次离岸公共债券违约。在此之前，恒大与创始人许家印通过出售资产避免了多次违约问题，但是接连不断的债务问题令恒大捉襟见肘。屋伦市长沙夫礼拜二要求市议会斥资580万美元再建两所警察学院，开放数十个职位，以增加屋伦警察局的人手。沙夫说，他的计划将由设备和工资节省的成本提供资金，而不是从其他城市的项目中获取资金。目前宣誓就职的警察已经远远少过700人，因此提供更多的资金建警察学院，培养更多的警察非常紧迫。根据屋伦警察协会的数据，屋伦现在每个月大约有10名警员离职，其中 80% 的人在其他部门工作而不是退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